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以及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好，平安。我想首先带给您一首诗歌，再和大家继续的分享好了。寻找，若是请您原谅我，若是可以的话，我想两部机器能不能关起来，因为也许是这个是跟我以前的工作有关系啊。我看到机器的时候，我就不看这个台下的人，我就一直盯着机器找机器，因为这个实在请你原谅我。因为以前上电视的时候呢，都是找那个机器啊，那个机器有三个机器在我们的前面，所以导播讲第一个 Q 或者是第二个机器的时候，我们就找那个机器，就盯着那个机器，再把我们的最漂亮的显现在电视的前面。所以看到机器的时候，我好像要找机器了。所以这个职业病哈，请你原谅我。我们的寻找在哪里呀？对不起，我们的崔弟兄。我在寻找。寻找诗歌的歌词在陈寻的这个里面啊。春天的花朵瞬间会凋落，短暂的一生转眼就溜走，人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留下心头苦愁。过去的时光不堪再回首，失去的欢乐怎能再挽留，无情岁月悠悠，往事悠悠，只留下心头愁。有谁能够告诉我，我在这世间为了什么，让我也好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标。时光不堪再回首，失去了欢乐怎能再挽留，人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留下一片虚空。
有谁能够告诉我，我在这世间为了什么，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标。你诉说只要相信我的人都可以得永生，生命不再黑暗，只为了他的心。相信他痛苦的释放，心灵的平安。诉说只要相信我的人都可以得永生，从此生命不再黑暗，充满了新的希望。只要相信他痛苦的释放， 心灵的平安。
耶稣说，只要相信我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从此生命不再黑暗，充满了新的希望。只要相信他，痛苦得释放，心灵得平安。寻找，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寻找，每一个人的目标和意义都不一样。好，在这个时候我要请问弟兄姐妹们，就说完全听不懂广东国语的，不是广东话，对不起，完全听不懂国语的，请你举手让我认识一下好不好？完全听不懂，但是我讲国语会讲的比较慢一点，啊，有没有？请你举手。若是完全听不懂国语的话，我想啊，还有一位老太太啊，还有没有？若是可以的话，那我们就不翻译了哈。那我想就一位的话，我们就请后面的弟兄或者是姐妹们，我们有机器在翻译哈。那我想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一点时间。那这样我想用国语来和大家分享。再请问一下，已经主内的，已经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属于上帝儿女的弟兄姐妹们，请你举手让我也认识一下好不好？很好，请放下。也许你做过礼拜，但是你还没有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新的朋友，也许你曾经也来过这里，但是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相信接受主的，也请你举手也让我认识一下好不好？ OK， 很好啊。你不要紧张啊，刚刚举手的就不要再举手了，谢谢，请放下啊。你不要紧张，我不会叫你站起来的啊。还有没有刚刚没有举手的？还有没有还没有相信接受主的啊？还有没有？没有了哈。OK， 好，请放下，很好。今天的日子是特别为你们所预备的哈。那我们台湾来的朋友，请你也举手让我知道好不好？有没有？很好啊，有好多位。从国内来的，我们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们，有好多位。我们书展也是啊，很好。我们香港来的朋友，哇哦，也不输给我们台湾跟大陆来的朋友啊。那有没有马来西亚来的？啊？泰国来的，马来西亚来的有吗？有一位哈。泰国来的有没有？新加坡来的，还有哪里？印尼来的，越南，好像这里越南比较多，对不对？好多位啊。OK， 好，很好啊。我没有去过越南，我就去过东南亚，几乎都去了，就是越南还没有去过。我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会去的。OK， 在这个时候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能够欢聚在一起，这都是神的恩典，使我能够有机会站在这个讲台上，也是神的怜悯，也是神的呼召，也是神的拣选，使我能够有机会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神在我身上所做奇妙的恩典。我想在这个时候，我刚刚有一首诗歌，我刚刚听了弟兄姐妹们在唱，可是我觉得那个力量还不够哦。有一首诗歌，我生命我主耶稣是生命粮，那首诗歌我们放一下好不好？我们来再唱一次好不好？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及朋友们，大家唱歌唱的都很好哦。我刚刚听了，但是我觉得声音还没有带出来哈，因为今天我的主题是在这首诗歌的歌词里。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尽量把声音带出来，好，预备，来。
我主耶稣是生命粮，我主耶稣是活水泉，主证明说喝了这水就永远永远不再渴，难道永远不再渴是永远不再渴？难道永远不再渴是永远不再渴？主证明说喝了这水就永远永远不再渴。
我们请这边的弟兄姐妹们预备来。
我主耶稣是活水泉，主证明说喝了这水
就永远永远不再。好，大家一起别来。难道永远不再渴？是永远不再渴。难道永远不再渴？是永远不再渴。主赞明说，喝了这水就永远永远不再渴。我们再请这边的弟兄姐妹们一杯来。我和主，哇，很好啊，很好，把声音尽量的带出来。一起，难道永远是永远不再渴？难道永远不再渴？是永远不再渴？主赞明说，喝了这水就永远永远不再渴。大家一起背来，我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请大家站起来唱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预备，来！我和主耶稣是生命粮，我和主耶稣是活水泉。主赞明说，喝了这水就永远永远不再渴。难道永远不再渴？是永远不再渴。难道永远不再渴？是永远不再渴。主赞明说，喝了这水就永远永远不再渴。很好，让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你预备了今天这个日子，我们献上一切的感谢和赞美。我们深信你就与我们同在，因为主，你爱你的孩子们聚集在你的圣殿里敬拜你，你爱你的孩子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您需要，我们需要您的同在，因为没有您的同在，我们所做的都是枉然的。主啊，在这个时候，你的灵充满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求你拦阻一切恶者的搅扰，离开我们的心中，离开我们当中。主啊，求你在这里，从头到末了，您自己来举首位。主啊，用您十字架的宝血来接近我们，也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让我们的敬拜没有任何的拦阻。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在这个时候也求主耶稣，你是用我这不配的这个罪人，主啊，借着孩子，您在孩子所做的奇妙的恩典，让我能够说出来的都是合乎您旨意的话语。主啊，也勒住孩子的口，不应该讲的也让我不要去讲。主啊，能够借着孩子的口来高举十字架的荣耀。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不论是讲的、谈的、唱的、听的，让我们同感一灵的心来敬拜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献上我们一切的感谢和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叫康嘉欣，其实呢，康嘉欣是我的艺名，我真正的名字我姓李，可是因为我在娱乐圈待了13年的时间，所以呢，我已经用惯了这个艺名。那曾经也有人给我讲说，你应该改名了，应该你要回到你自己，那你要应该要改回你自己的原名。 因为有的人觉得说我的原名也蛮好听的哈，啊，水莲啊，啊，这个水莲花一样水莲，但是我说我最重要就是说，每次当我曾经改过，啊，改过，可是呢，每次人家叫我说哎李小姐啊李姐妹什么的，我都没有反应，等到人家拉我的衣服哎李小姐，我说啊是我啊，哦，那我觉得名字不是很重要，因为我这个名字已经用了差不多十几年了啊。那怎么有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我曾经在香港拍过一部电影叫《天才与白痴》啊，是许冠文、许冠杰他们一起合拍的。也因着这部戏呢，啊，我就在娱乐圈就后来我的知名度就一步一步的就稍微好起来了啊。我从小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小时候呢跟着妈妈糊里糊涂的去上教会了，因为妈妈要我做礼拜我也就跟着去了。那在我那个村子里呢大部分都是信耶稣的，所以呢我也就跟着妈妈去做礼拜。那后来呢有一次，因为我妈妈在做菜啊，我妈妈在做菜，那我心里有一天，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就是在做菜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啊，孩子，你快点到隔壁去要一点这个盐，哦，去要一点盐巴哈，盐，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村子里呢，也可以说是乡下的一个农村，100多户的农家，那个地方呢，我相信从台湾来的朋友们就比较知道那个地方哦，啊，是苏花公路的中间哈，苏花公路。那条路很难走的啊，若是你一不小心开车开错的话，就会掉到这个海里面去了。那旁边又是山啊，那非常危险的。那所以呢，有时候那个山崩了，什么路坏的话，我们这个村子就没有盐了，没有米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所以吃的方面就非常的不方便。那所以呢，那一次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啊，你快点到隔壁去要一点盐回来。那我就去要，一家一家的去要，都要不到。好不容易要到的时候，赶快回家就给妈妈的时候，妈妈就大骂我一顿，说你死到哪里去了？要个眼巴，你睡在马路上啊？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那我一到家里，的菜都煮好了，所以他当然也会大火的就这样子骂我。那当时他这样子骂我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心想说，啊，我将来我要赚了很多的钱，让我的妈妈再也没有这些眼，啊。我希望能够我的妈妈有这个盐，一直到她死为止啊！所以就在那样子的一个心里，哦，就在我16岁那一年，一个人就坐火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到了一个大都市，那就是大台北。那因为我觉得说乡下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啊。因为我觉得说当然了，不像这个Denver 这边啊，还有人家讲说什么乡下的地方什么去干嘛，鸟不生蛋，其实我们那个乡下才是真正的鸟都不生蛋哈。我曾经来去过那个 Oklahoma 的时候，人家讲说什么鸟不生蛋，那我心想说也许 Denver 也是这样子的地方。哎，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哇，高楼大厦，哎，这不像是这个 Oklahoma 那个地方嘛，哦，我就这样子的一个心理。那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当然不像这里是美国，又是大，也可以算是大都市了啊。那我们那个地方是真的是什么发展都没有，那一家一家就是不是就是工作啊，晚上就是回家，然后休息，第二天又是要去工作，就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很单纯的一个生活。那后来我到了都市以后，我又很想回去，因为那个单纯的生活是实在是太美了。所以那个时候，当我到了台北之后呢，我就当然不折啊，就是尽我的力量，一直找机会，然后去赚钱。那个过程当中，就好像我们从东南亚来到美国的一个过程是一样的，或者是从国内来到美国的那种经历是一样的，那就是从打工开始，从没有开始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在寻找。那我就千方百计的希望能够赚很多的钱，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到了台北以后，我曾经也做过保姆，也做过接电话的小妹，那个时候很小嘛，我才16岁，那还有做过这个管家的啦什么的。但是我有一个很怪的一个脾气，当我看到一个家庭，他对我是 这个距离很远的时候，就好像有一次我到了一个家庭，他是要我做看家的，他跟我讲说，主人就跟我讲说，哎，小妹啊，这个房间是你的啊，那个大房间是我们的。我一进去一看，哎呦，那个小房间像那个老鼠住的样子，那么小，然后脏的脏的呀，真的是好像是天堂地狱的感觉啊。那我就心想，嗯，这个主人一定不是好主人。我第二天马上跑掉，然后又换了另外一个老板啊，他们也是这样子的对我，然后就一到还没有开始坐下来，就开始叫我洗玻璃啦，洗这个洗那个的。我一看，哎呦，这个主人，我刚刚还没有坐下来啊。就叫我做那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心想，这个主人不会好到哪里去。我马上就我做了一下，然后我说等一下我再回来，我一出去就跑掉了。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家庭，或是一对老夫妻，是我们的这个山东老乡，山东人。那我就一看这个家里这个家庭，这个老太太跟老先生，他们对我很好，然后就给我看着我的房间是在阁楼上，我觉得我的房间比他们的两个人的房间还要稍微好看一点点，我觉得啊，这个主人一定是很好的，我一待就待一年多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会讲话的过程当中，我会有一点这个山东话都会跑出来啊。那我很喜欢吃面食，就是在他们家里就吃的很多，所以呢，一讲到面食我很兴奋，也是很喜欢吃。就这样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在寻找，我希望能够赚很多很多的钱。那在很偶然之间呢，我就认识了一位制作人啊，那个时候是电台的一个电视中国广播公司以及中国电视台的一个制作人。那个时候呢，他就跟我讲说，哎，你会不会唱歌啊？就问我。我说唱歌，我说会啊，我也会唱啊。那即使呢，我也不会唱，说实在的。那他就问我说，你会不会唱？我说会。那因为我想说找机会嘛，只要有一个机会我就抓嘛。到底我会不会唱就不管了。那他就问我说，你会唱吗？我说会。那你先备好了两首歌啊，这个礼拜天你就到我们电台来啊，来找我。我说好。那我就备好了两首歌。那我怎么备的这个两首歌呢？是我的表妹，她每天在练歌，因为她要歌唱比赛，就那个时候的今日歌唱比赛。那个时候出来了好多好多位当时很红的歌星，就好像陈兰丽从台湾来的就知道，葡萄成熟时那个歌星就是从这个比赛之后呢就出了名了啊。就那个时候我表妹就要跟他们一起比赛，所以呢她每天都在练歌，每天练的，他不会背我也会背了那所以呢，当时那个制作人说，你会不会唱两首歌，你会不会背啊？我说会，我会两首。那我还记得那两首歌是什么，一个是寻梦园当时最红的，然后一首是默默祝福你啊，难忘初恋情人啊，这几首歌当时那个时候最红的歌。那我就去找他了，去找这个制作人。那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我到了这个后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这个情韵歌声是电台的节目，那当时是包国良当时最红的一个主持人叫包国良，那他在主持。那当时呢这个制作人就给我讲说，哦，你会唱歌，你快点去找那个乐队弹钢琴的那个跟他配一下 key。我说啊，什么叫 key 啊？你去了就知道。我说哦，我就去找那个钢琴老师。我说钢琴老师他叫我来配 key， 你什么 key 啊？就好像我们昨天我一到我就找那个 Rose 一起配一下诗歌啊，就一定要配的，要不然的话在台上就闹亏哈。那所以呢，我就一去，那后来这个制作人这个弹钢琴的这个老师就跟我讲说，你什么 key 啊？我说我不知道什么 key， 是他讲的。我说哦，好吧，来。配一下他一弹你就是这个 key 了。我说哦，那我就走到这个后台去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后来第一个歌星来了第二个歌星我还记得上台的是梁二，然后来了一个易如哇，都是大牌歌星，我都在后面看，哇，这么多的歌星来了。然后后来没有歌星了，制作人讲下一个是谁啊？下一个没有，还没有来啊？那到底谁要上啊？就叫他上就指我。 他说啊，他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他，你问他，你问他叫什么名字，就上台，哦，就叫我上台。我说他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李水莲啊，李水，好好，你上去。我说上什么？唱什么？他说你刚刚配了什么 key？ 我说哦哦，什么歌？我说哦，默默祝福你，还有什么寻梦园？好，那你先唱这个寻梦园好了，去吧，因为大家都在忙的时候，他哪里会管你？那我就心想，哇，这个里面的人怎么那么凶巴巴的哦？然后啊，这样子对我，那我觉得说这个里面的人真是不好玩。那后来我一上台一看，哎，没有人啊，一个人都没有，因为他那个灯一打，就台下什么人都看不见。所以呢，我就唱拿那个麦克风的时候，好像没有人嘛，就跟这个乐队那边的乐队跟我而已。那所以唱的时候很自然啊，唱得很高兴啊，《寻梦园》哦，唱得很高兴。那唱完了以后呢，这个灯一打开，主持人一上来一看，哎呦喂呀，台下坐着这么满满的人。把我吓得，哎呦，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马上那个主持人就讲说：“哎，李水莲小姐您好。”我说：“你好，哇，真的讲不出来，我不知道哪里有地洞，我都要钻进去了。”当时，后来他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们问好啊？”那我说：“各位这个电视机旁边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他说，其实他也很幽默的啊，他就跟我讲说，现在的歌星啊都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是广播电台，都是电台访问，现在都是电视，所以现在已经搞不懂是电视还是电台了哦。那当时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后来他就访问了一下，讲几句话，然后就马上就叫我唱第二首歌。第二首歌一唱完呢，第二首歌唱的时候也是灯一关掉，哇，台下又没有人了，那我也唱得很轻松。那轻松之后呢，马上一下台以后，就有一个经纪人马上就来找我，他说这个你唱得非常好啊，你说你第一次上台不像嘛，一点都不像，你很自然啊，什么什么的啊，签约。我说签什么约啊，到新加坡去演唱啊，去新加坡演唱唱什么啊，你只要背几首歌就可以去了啊，500块啊，我说500块什么美金啊，我说啊，500块美金，哇，我那个时候在薪水才差不多1000多块台币而已啊，500块，哇，我马上觉得说好，马上签，哇，2万块哎，那个时候2万块那不得了，所以马上就跟他签合同了。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唱，我也不晓得，马上就签了。那所以呢，后来就这样子的，就借着这两首歌，我就走上了歌坛。那后来我就去找了几个老师训练我要唱歌的技巧方面啦，我那个时候拜了5个老师哦，当时非常出名的什么紫薇老师啦，紫薇，还有关华石甚至的先生啊，还有好几位很出名的，还有汤兰花的老师啦，好几位老师，我就从他们那边就受到了一些训练，然后还因为当时我这个舞台的这个经验还不懂，所以我也进到这个县光义工队去参加他们这个康乐队的这个表演，因为我主要就是要训练我自己，让我在台上不要那么紧张。就这样子的，慢慢的我就走上了歌坛，走了差不多13年多的时间。我还记得第一次我上电视的时候，我马上就写信给我妈妈，我说：“哎，妈妈，我要某月某日我要出现在电视里了啊！”那我妈妈就好高兴啊，哇，就告诉所有村子里的人说：“哎，李太太啊，李妈妈啊，什么陈妈妈啦啊，什么刘太太啊，我告诉你啊，我的女儿要出现在电视里了。”那乡下人就讲说：“哎呀，算了吧，你这个乡下女孩子能演什么东西嘛？一定是替那个女主角啊拿皮箱的啦，要不然的话，就是替那个女主角啊一下子死一下子活起来的那个替死鬼啦。”那我妈妈讲说：“不晓得，那到时候再看吧。好像不是说要演戏呢，好像说是要这个唱歌呢，啊。”唱歌马戏赶惯了也是一样了，一定是在那个女歌星的后面噜噜噜呜呜唱那些和音天使了，要不然就是那些伴舞的了。那我妈妈讲说我也不知道，到时候我们再看吧。那后来那天大家村子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村子里就一台电视机， 也是政府所送给我们村子里的，就一台一部而已。所以那天呢，大家就工作早一点做完了工作之后呢，大家就挤到那个家里去等我出现。那天晚上呢，我妈妈就坐在最后一个位置，因为她不敢挤到前面去啊，因为怕说等一下笑她了啊，那就躲在后面。时间还没有到，大家都挤在那里，都在看到底我们这个村子里的这位这个李家的女儿能演什么或者唱什么，都在看。当时大家在看的时候，哇，我是出现在电视里，真的在唱歌。那当时我妈妈感动的流下了眼泪。虽然她感动了流下了眼泪，可是她不知道我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当然我到了社会以后，我也很自然的，我也就离开了上帝，因为组织学的时候是跟着妈妈去做上组织学，我觉得上组织学那个非常的重要，很重要的，因为上组织学只知道说长大之后，这个长大的过程当中，虽然我在娱乐圈遇到过很不好的事情，甚至于有的人是跟一些不好的人在一起，我们常常在娱乐圈的这些报纸里面会看得到，那怎么样的情形，我想明天再和大家分享。那可是呢，神的看顾保守，他从来没有让我去跟他们在一起，不好的事情没有临到我的身上。当然有一些苦难啊什么的是有，但是没有很大的苦难。那我知道那个就是从小是我在组织学上过组织学，那小时候妈妈也带着我去受洗。12岁那一年受洗，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上组织学以及那个虽然是糊里糊涂的受洗，但是神还是看顾着我。就这样子的，到了社会以后，我就远离了神，因为我的目标我要赚钱，我要做一个有钱的人。后来我就到了香港去演唱，我在香港演唱的时候，在偶然之间就认识了这个《天才与白痴》这部电影的制作人。那我怎么样的认识他呢？也是一样，有一天早上，因为我到了香港以后，我住在邵氏影城，那里面都是演员啦、制片啦，什么人都住在一起。那我呢，我一大早起来要练歌，因为我要演唱，那一大早就在那边叫啊练啊。那可是呢，那些演员啊、那些演员制作人都是要睡到下午差不多2-3点钟，我差不多8点就在练歌。所以呢，那个楼上住了一个制作人，他就问隔壁的太太说，那个楼下住的是什么人呢？一大早就好像在那个公鸡叫一样，一直在练什么歌啊，这听着讨厌哦。因为我每天都要练歌，把他们叫的全宿舍的人都叫醒了。那后来有一天，我们就在停车场里面碰到，就那位太太就跟他介绍说，那个你说那个公鸡一样每天练歌的就是他。他一看我，长得也不还可以啊，长得也不错啊。那这样子，你就马上就问我说，你想不想演戏？那我说我这种人可以演戏吗？因为我记得我18岁的时候，我去考试要想当个演员，那个时候是这个李丽华《长江一号》这部电影要草稿一些演员。那个时候我去考试的时候呢，那个导演就给我讲说，你可以演戏，可是呢，我要你去美容，这个脸呢、稍微胖一点哦，比较有福气一点啊。现在也许我脸比较圆一点了，以前我比较尖一点哈。那你去美容，我给你钱去美容，美容好了以后呢，你再来演戏吧。他就这样跟我讲。那我心想，还要美容算了，那我就放弃了。那所以呢，许冠文就当时我就问这个制片。我说我可以演戏吗？他说我要变美容啊。他说不需要，你先去试镜就好了。就马上第二天就去试镜，一试镜以后，导演就讲说 OK， 过2天再来演戏。就这样子的，我就拍了这部《天才与白痴》啊。就这样子，这部戏是在台湾的第一部广东戏，就是广东戏，它是用国语配音的。那所以呢，在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演的时候，我刚好在台湾，就马上中华电视台请我去演戏，还有这个唱歌。就这样子，我进入了中华电视台，差不多待了12年，合同是差不多九年的时间。那我真正的在娱乐圈的时间差不多有12年多到13年的时间。 在这个里面，当然我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因为说实在的，真正的赚钱而不是在电视台，真正的赚钱是在夜总会或者是在歌厅、西餐厅里，那个才是真正的赚大钱。那歌厅这个电视台赚不到多少钱，只是打打你的知名度。所以当时最红的几个节目，崔台青的崔地春晓，还有这个高凌风的阳光绿摄影棚，那个时候我常常出现在这个节目里。那后来呢，我觉得电视赚不到多少钱，所以我就开始在西餐厅、在夜总会演唱。那在这13年当中，我赚了，确实赚了不少的钱。当时我自己觉得说最有钱的时候，当然每一个人的有钱的目标跟定义又不一样。也许有的人觉得说我有1000万、1亿就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也许有的人觉得说我只要有100万就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也许有的人觉得说我只要有100块钱就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这每一个人的这个有钱的目标跟定义又不一样。当时我自己觉得说我最有钱的时候，也是觉得说心里面最空虚的时候，因为也觉得说有了钱以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感。虽然我知道我的妈妈已经不会缺少这些盐，可是我自己觉得说这么有钱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心里非常的空虚，还缺少说不出来的那种说不出来的一些东西，没有办法填满我的心里。有时候也有钱，也觉得确实没有安全感。有一次我去逛街，我皮包里面，我一向都是皮包里面要带很多的钱，因为我要买一些我看上去的东西，我喜欢，我马上就可以买到它啊。所以呢，我去逛街的时候心里就想说，哎，我的皮包都是钱，若是这个有土匪呀、或者坏人啊把我的皮包抢走了，我怎么办呢？好，会想这些问题。那有时候呢，想说这些钱放在家里，那这个小偷来偷怎么办呢？好，那我又想说把钱放在银行里面，这银行倒闭了又怎么办？哦，真的是没有什么安全感。所以就觉得说到底有钱有什么意义，总觉得说没有安全感，也觉得说心里面还真的是说不出来的那种，还填不满我心里面所需要的真正的一个东西，我在寻找。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是什么东西都有的时候，反而非常非常的空虚。在这个时候和大家分享这首《你为何空虚》。
为何叹息？你为何？
信耶稣，他是救赎主。朋友快来信耶稣，他是你忧虑消除。你为何空虚？你为何叹息？你为何忧虑？那要问你自己，那要问你自己。
这首诗歌是在两年前，我和香港的艺人之家乔红、奚秀兰和潘秋燕他们一起巡回布道的时候，有一位姐妹所唱的一首诗歌，我觉得我很喜欢这首诗歌，不知道您呢？
你为何空虚？你为何叹息？你为何忧虑？那要问你自己，你为何空虚？你为何叹息？你为何忧虑？那要问你自己。滔滔水中的小鱼儿，无忧也无虑。看那空中的小飞鸟，也是无忧也无虑。你为何空虚？你为何叹息？你为何忧虑？那要问你自己。快来信耶稣，他是救赎主。朋友快来信耶稣，他是你忧虑消除。你为何空虚？你为何叹息？你为何忧虑？那要问你自己，那要问你自己。
给我一点掌声，热闹热闹一下吧。好，感谢神，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诗歌。这首诗歌我特别喜欢，当然我喜欢每一首诗歌。其实空虚、忧虑、叹息，这一切有多少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找来的。后来在很偶然之间，我回到了教会。那个时候我到了台北的一人之家。当我回到教会的时候，我在慢慢寻找，因为我觉得说，我还以为物质可以满足我的心灵，我拥有了很多名牌的物品，可是没有办法满足我心里面所需要的。我有好几栋房子，我的房子也没有办法满足我心里所需要的。
我有好多的朋友，朋友们都没有办法满足我心里所需要的。我虽然有钱，什么都有，可是没有办法满足我的心灵。但还有偶然之间，我回到了教会之后，我在寻找，慢慢的找到了我心里面所需要的真正的灵里的满足，即灵里面所需要的那种平安喜乐，在哪里找到？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做礼拜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次有一位讲员啊，有一位牧师，他讲到，他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像朋友的关系一样。若是我今天认识啊陈一清，我今天认识你，可是也许隔了半年以后我再见到你的时候，也许我会觉得，哎，我好像在 Denver 见过你啊。可是隔了一年以后，慢慢的我会对你淡忘，忘记，会慢慢的忘记。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像朋友。那这位牧师就讲说，你要常常来亲近主，你要常常来，不要放弃，你要常常来。当我听了这个道理以后，因为我觉得说到了教会，我觉得灵里面很平安，灵里非常的平安，我觉得我很想再去。后来借着这位牧师的讲道很吸引我，他说你不要放弃，你要常常亲近他，慢慢的你就了解他，就好像一对夫妻一样，他不要讲出来，他眼睛一眨一下，哎，就知道对方要讲什么。你不要讲什么，他手一动也知道对方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做夫妻的人就啊，夫妻的啊，做夫妻的啊，弟兄姐妹们就能够稍微了解啊，都不要解释，他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啊。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你慢慢的你就会明白他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放弃。哪怕我今天是到中南部演唱，哪怕我今天是到东南亚任何一个地方去演唱，我一到那个地方我就先找教会。我找到了教会，就好像自己找到了一个属灵的家，自己的家一样，就很安心的在那里工作。哪怕那天晚上我是夜里差不多三四点钟睡觉，可是第二天是礼拜天的话，我一定要叫总机或者是叫人十点钟叫我起来，我一定要去做礼拜。就这样子的，逐渐的明白上帝的话语，然后上帝的带领，使我的生命越活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有意义。那他怎么样的改变我？接着和大家分享这首《自耶稣住在我心》。我生命已经有何？对不起，因为这首诗歌的歌词呢，跟我平常唱的又不一样。因为现在很多的诗歌，这个歌词都变了，有时候唱这个又不一样的歌词。我生命有何等真奇妙的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渴慕的亮光竟照耀我魂牵，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与我魂如海涛之宽宽，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流荡已停止，永不再入迷途，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罪水众多，主宝血已洗净，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
住在我心，喜乐潮与我欢，如海涛之滚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与我欢，如海涛之滚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自耶稣住在我心。好好，够了够了，不要客气了。好，自耶稣住在我心，使我的生命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当然，自耶稣住在我心，他改变了我的生命。当然，我相信接受他，我有永远的生命，是永不灭亡的。那我讲一点点我的生活方面的。当他住在我心里，他使我的骄傲也没有了。过去说实在的，我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任性。先讲任性好了。因为我从小，我爸爸妈妈当时，你看了我的书以后，稍微会了解一点。当时我的爸爸妈妈就我一个女儿，所以一直到差不多七八岁的时候，后来我自己的爸爸就离开世界。所以爸爸妈妈就我一个女儿，当时我爸爸妈妈，尤其是我爸爸太宠我了，我跟人家去打架，我打输了，我哭着回来的时候，我爸爸就讲：“谁打你的？”我说某某小孩子，好，走，我带你去打他。是这样子的，是我爸爸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就我一看到那个对方呢，我就噼里啪啦的打。那人家爸爸带你带了爸爸，他敢怎么样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那有时候妈妈就讲说，哎呀，我们就一个女儿啦，妈妈打我或者是骂我的时候，爸爸就讲，哎呀，我们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你打她干嘛？没有了，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呢，我爸爸总是啊。就总是他是我的靠山，只要妈妈骂我打我的话，我就哭着跟爸爸讲，那爸爸就回去要骂他，骂我妈妈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妈妈，但是后来长大以后才知道说，哇，我妈妈是这么爱主的母亲啊。所以那个时候我长大之后就非常的任性啊。所以我刚刚就讲过了，我看到那个人家对我这样子不公平的时候，我就看不惯哈。那所以呢，我长大之后，我非常非常的任性。那我妈妈他们到我家里，到了台北以后，就是我妈妈他们来到台北来看我的话，只要我的声音稍微大一点点，我妈妈都不敢讲话，因为我太任性了，我脾气非常非常的坏啊。但是感谢神，神改变了我的生命，使我的脾气逐渐逐渐的没有。我现在也会发脾气，并不是完全没有，我也马上会发，但是马上没有，不像以前了，一发脾气三天三夜，一个多月两个月都睡不着觉，哇，气得要死啊！不骂对方，不打架，哎呀，还不过瘾啊！一定要怎么样哈、啊？那不像现在，神改变了我的生命，使我的脾气就逐渐逐渐的没有，那真的是没有是不可能的了，那除非是我是白痴哈、啊，就是说这个脾气就逐渐逐渐的没有了。那后来再来就说，主耶稣住在我的生命里面，是我的脾气，他使我的生命这个脾气改变。那过去我也非常的骄傲，因为我觉得说我那个时候赚那么多的钱，那有的时候我的很好的朋友们有时候出去带我去吃饭出去吃饭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说有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哎，今天是我请客吧，我出钱那我心里心想说，你这个薪水赚也没有多少钱嘛那我心想说，你这个买水果带回家算了那我来请客我这个人很喜欢做老大我来请客 那以前我常常跟那个陈一清的先生的一些同事们，都是牙医的同事们在一起，我们常常在一起玩了，有时候哎来我来请客，我都会讲这个话哈。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说，因为我自己觉得很有钱，自以为有钱，就是比我有钱的还有很多很多啊。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的骄傲，那我没有讲出来，但是心里面就在这样子想，哦，就是非常的骄傲。但是感谢神的恩典，因为后来 我读了圣经，慢慢的做礼拜，回到神的面前以后，神的话感动了我的心，神的话改变了我。他咒诅那些骄傲的人，抵挡那些骄傲的人，他使谦卑的人升高，他使谦卑的人升高。我们常常都很容易一点点的事情，我们就会骄傲。啊，不要说我那个时候有钱，而来到美国以后，真的你会碰到一些非常骄傲的人。他会煮一点点菜，就讲说：“哎，你看，我们这个聚会啊，今天我煮的菜多好吃。上个礼拜某某人煮的，那什么东西啊，难吃死了，啊，我都不愿意吃。”哦，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不会讲英文，一来美国都播的这个几百年了，英文都不会讲，那么笨啊，猪啊什么的。这个都是骄傲哎。那有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稍微低一点的时候就看不起那个低的哦，那个高的人就会哎呦，那读了半天，你看你的成绩只不过如此，那都是骄傲。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些小事情心里面所发出来的那些都是骄傲。哦，后来我明白了神的话以后，都不敢。好。那过去我一点这个笑容都没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在娱乐圈里面，大家都是勾心斗角的了啊。那有的时候我不喜欢对方这个人，可是呢，我还是要笑嘻嘻的对他。那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要上电视的话，你那天心情不好还要笑哈，还要笑，那都是职业笑了哈，那嬉皮笑脸的，那真正的不是从内心里笑出来的。那要不然的话，你不笑的话，待会儿你下台以后，经纪人就跟我讲说，下个礼拜你不要出现在电视里，甚至于就讲不要上台了啊，干嘛观众得罪你了哈。所以那个时候的笑容都是那种真的是很勉强的。那但是呢，回到了神的面前以后，他改变了我，使我的灵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我才能够笑出来。那种笑出来而不是虚假的，那种笑出来是从内心里面所发出来的笑容，使我的这个苦瓜脸呢，变成了一个苹果脸。哈，真的是像苹果脸一样，人家最近每次都跟我讲说，你的脸怎么越来越圆呢？真的是变成苹果脸。那感谢神，神改变了我的个性啊。那今天呢，我想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要介绍我们的纽约我们艺人福音团契的一位姐妹舒展，她是从国内北京来的。那这位姐妹呢，在我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在服事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过去在神学院待了3年，在纽约艺人福音团契服事了差不多快6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啊，她是我带领的弟兄姐妹们的过程当中，她算是很特别的一位姐妹。她遇到什么困难问题的时候，哪怕是白天晚上也要找我，3更半夜也找我。有时候我说啊，什么事啊，3更半夜打电话来啊。她从我这里不是跟我聊一些这些什么闲话啦，或者是一些无聊的话，不是，她都是抓着我不放。抓着我也不是要从我这边得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啦，或者是要得到什么东西，不是，他要什么？他要上帝的话，他要上帝的话。他很单纯，他的信仰也是他非常的单纯，然后相信以后他就遵守上帝的话，一步一步的在努力的往前走，哪怕遇到了苦难，哪怕遇到痛苦的时候，他不放过上帝，一直紧紧的抓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团契有人会给我讲说啊，你要去哪里布道，我也跟你去好不好？但是我遇到他，我就让他来了，因为我觉得说他真的是没，因为他的经历很特别啊，他经历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从来他的信仰的过程当中，他信了以后他一直在追求，所以我觉得说他在他的神也在他的身上做了很奇妙的工作。那他目前呢也在国内也开始了一个家庭式的一个团契，很快的他 也组织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相信神会大大的使用他。那神怎么样的改变他？我想在这个时间，首先他来和大家演奏两首诗歌，然后他要讲他的见证。我们欢迎他，舒展。
位来宾大家好，我叫舒展，舒服的舒，展开的展，非常谢谢这个教会的周牧师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也谢谢康传道能够带我来，让我能够有多一次的学习机会。我简短的讲一下我的信主的经历，因为康传道说我真的是我的经历比较的特别。我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我上附中的时候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后来中国音乐学院恢复了我到中国音乐上的本科。毕业以后我分配在中央民族歌舞团任独奏演员。我是怎么来美国的呢？是现在说起来是神的带领，因为1991年10月底美国一个音乐机构举办一个国际性的音乐比赛，他们邀请了中国的10位音乐家，但是只有3位批出来，7位都拒签，这是在历史上很没有的。因为是6.4的关系，中美关系有点紧张，以前凡是美国邀请的100%的批，但是我那次是7个没有批，只批了3个，很幸运的我是那3位里面的1位。当时批出来以后，我们入境签证，我们3位艺术家，有一位是落地签证1个月，另外一位是3个月，而我不知道为什么移民官给了我6个月，真的是很奇妙。因为当时的比赛只有7天，所以我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留在美国认识他。比赛完了以后，感谢神，我拿到特别奖1名。比赛是在密西根，然后由密西根副州长给我颁的奖，哎呦，当时真的是很高兴。然后我来到纽约，因为我的亲戚啊、姨妈什么都在纽约住，因为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1948年去了台湾，我外婆他们带着妈妈他们就留在中国没走，所以我跟他们去教会做礼拜。我11月初到的美国，跟他们去做礼拜的时候，大概是 Christmas 之前去做礼拜。我到了那个华人教会，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是我坐在第一排听牧师讲，其实我一点儿都不懂，我不知道，因为在中国在北京的时候，我知道有上帝，我知道有神，但是我觉得他离我非常远，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很神灵的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当我那天到了礼拜堂，坐在第一排听牧师讲到的时候，其实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我在流眼泪，我在哭，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在想，我也没受过什么委屈，我从小一路都是非常顺利，这么顺利的来到美国，又拿了奖，落地签证又6个月，可以让我美国在美国有充足的时间可以玩，我为什么要哭，为什么要流眼泪呢？我后来知道那是圣灵的感动，当时我不知道，我觉得一般都是遇到苦难了，遇到委屈了才会哭嘛，是吗？我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聚会完了之后，亲戚把我介绍给牧师，牧师就，那牧师非常好，他问我你愿不愿意接受主？我说愿意。其实我为什么愿意呢？真的圣灵让告诉我我要接受主，不是说当时我面临苦难了，我不行了，我抓到，我没有这样感觉，当时是没有。我说我愿意接受，所以牧师为我按手祷告，我还是在哭，感谢神，牧师也在流眼泪。哎呀，我说牧师怎么心这么软呀？他也跟着我哭什么呀？我真的不知道，因为现在我慢慢明白，就是牧师看到一位失散的一个羔羊，他抓住一颗灵魂的时候，他觉得他也是一种有一种神的感动。当我信了主以后，我相信接受神了，也是很奇妙。我在纽约的第一场公开表演是 Christmas Eve 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很大的华人聚会当中。所以我觉得神对我的带领实在是太奇妙了。后来我是怎么来到我自己的团契？我在纽约的一个电台，是24小时全天广播的，叫侨生广播电台。他们的节目主持人采访我，就是如何来美国的呀，如何在大陆是什么获奖，乱七八糟这一大堆。完了以后，他说：“哎呀，感谢上。”我就说：“哎呀，感谢上帝，我怎么都一切都那么顺利，真好。”他说：“哎，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不是。”我说：“但是我相信了。”他说：“哎呀，我是哎。”我说：“因为我当时后来就住的 Flushing 一带，就是我们团契的所在地。”后来我说你是在哪个教会？他说我带你去吧。你知不知道纽约有个基督教艺人福音团契，都是从全世界各地方来的华人的艺术家聚集的。我当时非常高兴，我当时高兴的不是说我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教会，而是感到哎呀，那么多艺术家在一起，不晓得又炫耀什么东西了，真的是艺术家都是挺喜欢炫耀，对不起。所以他就带我来了这儿，因为侨生电台有2个都是在我们团契做礼拜的姊妹弟兄。 当他们第一次把我介绍给康传道的时候，不晓得康姐姐你有没有印象，我又哭了。真的，我怎么那么爱哭，真是亲。所以当时康姐说，哎呀，你就来做礼拜吧，来了的，哎呀，我觉得好亲切，哎呀，我就觉得怎么心里这么舒服，见着他们怎么这么开心呢、啊、真的，他们从他们身上流露出那个神的爱，那个很纯真的爱，没有一点世俗的污染，没有一点污染的那种很纯的爱，神的爱。所以我开始到团契做礼拜，我开始追求，但是我也不是很乖，每个星期天都做礼拜，因为一会儿有表演呢、啊，一会儿这个都是有时候经常会拉空。但是感谢神，所以神这么很奇妙地把我带到了美国，又让我找到了教会。我于是在1992年7月份受洗成为基督徒，就是也在我的团契一直到现在。真的是我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感谢我的教会，感谢康传道，他们一步一步地带领我。当然我有一个很单纯的心去追求，我就觉得要抓住上帝，因为一切都不是枉然的，都不是偶然的。所以当我信了主以后，非常奇妙，就是说在我在追求的时候，没有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是不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就一切都是很美好的呢？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还是个正常人，我们还是生活在世俗当中，一定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和困难。所以我的困难是非常奇妙，是让我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第二个月8月份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打击，也是神对我的一次很严厉的试炼，对我的管教来临了。那么因为今天的关系，我先讲到这儿。神是怎么试炼我的，我明天再讲，谢谢。
我们前两个礼拜上个礼拜到另外一个教会，给苏长，因为那次的聚会呢，牧师有限制的，而且同工也有限制的，就一个小时。那天他上去讲，一上去我给他10分钟，他一讲就讲半个钟头，我没得讲了。所以呢，我就今天跟他讲，你要控制哦，控制哦。然后控制的太短了啊，还没有到10分钟就下来了。他就是这么单纯，他就是这样子的，告诉他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就是这么单纯。神就是爱我们这样这么单纯的。那明天我会给他更多的时间，让他去讲他怎么样的他的个性啦，他的脾气啦，还有神怎么样的带领他一步一步的。他最苦难最痛苦的时候，也是他抓住神最亲密的时候啊。那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尤其是我们国内来的朋友们，我希望你能告诉你更多的朋友，让明天带领我们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听啊，一起来分享神怎么样的改变我，神怎么样的也改变他啊。我们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们，神都可以改变我们，只要我们肯让神改变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有他的方法来改变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当我回到了教会之后，我才慢慢慢慢的经历到神逐渐逐渐的改变我。后来神很快的，当我回到教会没有3年，差不多3年的时间，当然这个3年的过程当中，我是过着一个迷迷糊糊是糊里糊涂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很快的，在3年的过程当中，很快他就呼召我让我去读神学装备自己，让我在神学院里受造就，然后再去帮助别人。那后来我到了神学院之后，我才知道说我们人活在世界上的真正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那圣经有一段经文讲到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写在约翰福音第6章的35节。这里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有两种的生命。一个生命就是说是父母给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属地的，是会朽坏，这是父母给我们的肉身的一个生命。那还有一个生命是属灵的，是主耶稣赐福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是灵性的生命，是属天的。这个生命是永不灭亡也不会朽坏的一个生命，是天上的一个生命。 那就是主耶稣所赐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在神的里面，这个能朽坏的这个生命要再次的重生，在主里面要重生。我还记得我到神学院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读了神学，请你原谅我，我读了神学半年了，差不多快半年吧，这个可能有三个多月。有一次我去一个属灵书房，就是卖啊教会的书的属灵书房去买书，那位姐妹跟我讲说：“你重生了吗？”问我：“你重生没有？”我不知道什么叫重生。那我说：“那他问我说有没有？那这个好像是属灵的话。”我说：“我就跟他笑一笑，点个头。那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我常常会做这种事情。那有一次啊，我半年以后我就到台湾去，啊，有一个牧师，因为我从美国过来。”啊，又是读了半年的神学，哇，这个人一定不得了了。马上就有一个牧师就请我说：“啊，你下个礼拜请你到我们教会来，啊，礼拜六是布道会，礼拜天是培灵会。”我说：“哦，好好好。”完了以后，我马上去找一个师母。哎，什么叫培灵会？什么叫布道会？我都不晓得。那后来那个师母就告诉我，所以在我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就是这样子。神呼召我就觉得说，哦，就。神就这样子呼召我，我就这样子的就走过来，然后一步一步的在追求，一步一步的学习。那神带领每一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背景跟我们的个性都不一样，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这个人必须要重生。后来我去了神学院以后，我再一次的受洗，因为我小时候是妈妈带我去，我糊里糊涂的，我不明白，是妈妈要我受洗，我不明白。那后来我到了神学院，没有一年的时间，我再一次的归入在主的名下。那生命的种类就是有两种，一种就是属肉体的，一种是属天的，是神给我们的。那生命的所在，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可。”那生命的所在在哪里？主耶稣就是那个新的生命，主就是新生命。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一定要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通到天国的道路，因为他说：“我就是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前两个礼拜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我们活在世界上没有一个直的路，我们都是弯弯曲曲的，要不然一个大石头来挡住我们，要不然什么东西来挡住我们。”那我告诉他，神给我们的是一个直路，是我们自己在寻找那些弯弯曲曲的路，是我们不顺服，所以呢我们就走这些弯弯曲曲的路，只非我们完全的顺服。所以只有这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通到天国的道路，到上帝那里。那真理，什么是真理？世界上每一个话，所人所讲出来的，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绝对的真理，没有一句是绝对真理。人的问题都是相对的。那国家今天政治的问题，我也不要去讲。我们常常在报纸，我们自己生活在我们的国家的时候，啊，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政治多在改变。社会，我们的家庭，甚至于男女之间，今天这个人讲说：“我永远的爱你。”一点点小事情就说：“啊，不行了。”就好像曾经有一个牧师讲说，有一对男女。哦，这个男的非常非常的爱这个女的，女的也非常的爱这个男的，海枯石烂，我们两个永远不分离。后来这个女的就讲说：“哎，明天是我的生日哦，你一定要来哦。”那男的讲说：“哎呀，明天有台风啊，我没有办法来。”就这个台风就把他们的爱就吹走了。确实，在人的问题没有一个绝对的。所以有一位牧师的儿子，若是您看过他的书的话，也是很特别的，因为他在世界上，他在寻找真理，因为他曾经
他小时候他是一个牧师的孩子，可是他不顺服，他就去找寻找真理，他去寻找了半天什么道教啦佛教啦什么都去找，去找真理，他要找到真正的真理，到最后还是在圣经里找到真正的真理，因为只有上帝的话是绝对的，绝对的，他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因为他是那创造者。所以我们人的问题，人的话都没有一个绝对的，只有神的话才是真正的真理。生命，我们的生命也是神所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当我们重生以后，我们就永远不灭亡的生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叫他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得到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是永远不灭亡的生命。我们肉体会朽坏，我们有一天会死，会离开这个世界，可是主耶稣赐福给我们的这个永远的生命是永远不会灭亡的。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并不是说到我康某某这边来，到牧师这边来，或者是到教会来，到主耶稣的里面，到主耶稣这里来。当然你今天能够认识我，或者是认识牧师，认识弟兄姐妹们，非常好，他可以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圣经的真理。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不是只有来到教会，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来到主耶稣这里，这里告诉我们说来到到我这里来的，到主耶稣这里来的，信我的永远永远不可信他的，就是说得到他的永远不饿也不渴，就是一定要相信接受他。那这个生命就是永不灭亡的生命，永远不灭亡的生命。那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康佳欣啊，你是我妈妈什么话嘛，我妈妈。我说怎么说呢，他跟我讲说他算了以后，他因为他妈妈，他小时候，他很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妈妈就离开世界，后来他说又轮回了，轮回了以后呢，算一算你就是我妈妈。那我说那我是你妈我怎么都不知道啊，我说哎呀真是可怜我说你要快快信耶稣他说你不能反对我的信仰，我说哎呀可是你不能，他我说你要认识主耶稣基督，你就不会这样讲我了。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今天活在世界上，我是康某某，将来有一天我到了天国，我到了主那里，我还是康某某，我过去是李家，我将来也是李家，我知道我是谁，我并不是我不知道我是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相信他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相信接受他的人那个生命是永不灭亡的，是永恒的，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而不是到来到哪一个地方。确实有的人，也许我们会有一些朋友会来做礼拜，常常来做礼拜，可是他不一定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有一次我带一个朋友去，我好不容易拉他做礼拜，去做礼拜，他去了以后我说今天你怎么样，听得到你还你得到了吗，得到神的话吗，他给我讲说我什么都没有得到我说那你在干嘛，你坐在那边干嘛，他说我在看某某人的那个绿色的鞋子特别漂亮，我一直看那个鞋子所以牧师在讲什么都没有听进去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太可惜了，你没有得到主耶稣基督，那太可惜。你真正的去经历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到我们活在世界上如同活在天上一样的那么样的平安，那么样的喜乐。然后生命的价值，这里就是讲到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必定不恶，信我的永远不可。这里就是讲到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可以满足我们，我们都在寻找。我们也看到在约翰福音这里第四章这里有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她自己本身已经有五个先生了，啊，过去她有五个先生，那现在那个先生也不是她的先生。她在寻找什么？她需要有人的爱，可是那个爱也没有办法填满她的心里所需要的。所以当时耶稣就跟她讲说，我要赐给人，若当时耶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他经过，他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城，那个时候刚好这个女的中午的时间来打水，那这个耶稣就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说，你给我拿一点水给我喝。可是这个太太这位妇人就讲说，哎，你是犹太人，我们都那个时候当时他们没有来往的，当时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是犹太人，我怎么可以拿水给你喝呢？那后来耶稣讲说，若是你知道谁在跟你说话，这个人若你知道我是谁的话，你早就把这个水给我喝了。那后来耶稣就跟他讲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一直到永生，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人都在寻找，我们以为我们的学位就能够填满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小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当我长大以后我要读高中，高中毕业以后我想要读大学，大学毕业以后那我要读学士，然后学士再来一个硕士，再来一个博士以后呢，哎，好像还缺少，可能我结婚的话更好。你结婚了以后就要问结婚的人了哈，那也许结婚以后还不够，我有小孩子的话多好，那有了小孩以后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最知道了，是不是真的好，是不是真的会带给我快乐。我去一个教会，曾经去过一个教会做去分享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就跟我讲说，康姐妹，你今天所讲的我很感动。他说，你知道我吗？我说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也不认识他。他说，你知道我曾经就是我读了超博士，哎，那现在呢我觉得感谢神，神没有放弃我啊。他说因为他以前就是追求他一定要得到博士学位，他得到了他自己的那个学位之后，他觉得还是不够，他还要多读一两门，然后他又再读了以后得到以后，他说只不过如此。那现在他说我很高兴，很开心，我为神在做事。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后面在照顾那个属灵书房，就是教会的书啦，啊，那些刊物啊，他都在后面在看顾那些教会的书局。他说：“现在我最有意义，我最高兴。虽然我年纪一大把了，但是神还没有离弃我，我能够服侍他，这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我自己觉得，我什么都有了，可是心里面填不满我所需要的真正的平安及心里的喜乐。也许我过去我也会快乐，可是那个快乐就好像我们国语字解释的非常清楚啊，那个快乐只不过是快快的乐就过去了，快乐快快的乐就乐过去了。我们有时候去看一些节目，觉得哇好兴奋啊，在那边很开心啊，快乐啊，快乐一下一出去忘记了刚刚也许你会回想一下，可是那个快乐一下子就没有了。可是真的当你相信接受这位主耶稣基督，当他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愿意让他来改变你，让他来挑选我，当你愿意相信接受他，当你愿意遵行遵守他的话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时候，你会真正的经历到那些超然的是你从来没有经历的。你也许会讲说，我现在就很满足了，我已经够了，没有，还有更好的，还有更美好的，那
怎么样的一些经历，我明天后天还有很多的分享。在这个时候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首诗歌，那是耶稣恩友。今天我们人的心非常的饥渴饥饿，圣经说人饥饿并不是没有饼，人干渴也并不是没有水，因为没有上帝的话。现在的人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所以道德现在越来越腐败。在找什么？他们在找刺激，他们没有办法填满他心里面所需要的那种满足。